Hello， 大家好，我是洪耀丸。
Hello， 大家好，我是邵荣。
今天我跟邵荣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书。我们这一次呢，选了一本好，我们之前有聊过的作者的书。这个作者呢，名叫塔雷伯。上次我们聊的书呢，叫做《反脆弱》。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聊的书叫做《随机骗局》。邵荣就投诉，好，这本书觉得这个跟《反脆弱》很像。为什么说很像，邵荣？
因为它里面很多观，其实这本书是作者很早期写啦，然后反脆弱是他比较近期写，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反脆弱很基本的概念，反脆弱只是他延伸比较完整的一个版本而已。
Yeah， 其实确实，因为他其实在讲反脆弱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读反脆弱，他前言就说这本书才是他终极所有的思想跟脉络，然后早前包括黑天鹅也只是那本书当中的附录。那我想随机骗局其实也可以用这个脉络去理解，而且呢，其实塔雷伯有讲一个观念，他有强调说，其实一个人他一辈子在一个领域当中有一套造诣，或是说一套看待世界的方法就已经很多了。那些所谓谎称哦，每一年出新书的那种作者呢，其实你不大需要买他的书，他有可能就是同一个观念这样子反复的 goring， 对不对？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相似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呢，我是透过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说是更好的理解反脆弱的一些观念啦，所以还是蛮值得推荐大家去读的，尤其是他在讲概率的部分当中，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有一些看似很成功，但是其实你去仔细揪那个因果可能不怎么样的一些现象，我觉得这个部分当中还有很好的提醒啦。
对，而且这本书它比反脆弱就短很多，这本书我用电子书来看大概300多页，反脆弱上次是1000多页，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先简单了解反脆弱概念，先看这本书。
Yeah， 那其实聊到这本书呢，就必须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邵荣是这本书当中很相关的一个专业，我也是近期才想到，就是他其实是念精算系，我不晓得在节目当中有没有跟大家讲，所以他对概率啊这些词啊肯定是非常的了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一期的节目。
是啊，我怕大家对那个对我期待太高了，所以还是放低期待，现在我还没有毕业。
OK， 好好，那我们今天刚刚有讲嘛，这本书其实他在讲什么呢，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说有一些总统他会上来说啊，凭着我某些经济的方案，所以呢我的国家这个经济增长了很多，他举的是美国一些例子，但是他说其实很多的政策的推行能够成功呢，他纯粹就是一个概率问题，或者是说他说尤其是在华尔街有很多成功的交易员，然后你看到那种明星交易员一年回酬很多，如果他是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达到那样的一个绩效的话，或是几年的时间，其实很有可能不是他真正的很厉害，只是因为刚好他用的一些交易的 method 交易的 strategy是符合那段期间的那个操作。当然这个部分要先明确一点，它所谓有一些行业呢，它是存在很大的依赖概率的状态，但是有的行业就没有。那最明显的对比，照作者的讲法，就是一个是交易员，他说但凡你涉及商业的决定当中，其实运气的成分就变得非常的吃重。而很像牙医，他蛮喜欢提的一个例子，那牙医你要说一个成功的牙医，他很难是运气使然，对吧？因为他们所有的那一些考核的标准都有很明确的这个指标嘛。但是交易员可能最后你哪怕是很烂的交易 strategy， 或是你比如如果讲更深点，你不懂得 cut loss， 或是你就是不停的 average down， 然后你对风险的铺显度，你的 portfolio 啊，你可能随便便就 all in， 但是你有可能也是赚很多钱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情形当中，特别是在交易的部分当中，是很有可能出现很多蠢蛋，但是 eventually 它变成是一个明星交易员的案例啦，这是他讲的概率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那个角色，跟我们很容易变这个案例，或是说随机性也骗，所以这个书的题目就叫做随机骗局。
对，然后其实这本书它其实就是在跟我们介绍很多它明明就是靠运气来完成的事情，可是很多人就会认为不是靠运气啊，又或者是所谓的随机性导致的一些现象，然后就被其他人误以为是有一些特定的因素才造成的。就好像刚才洪耀举了华尔街例子啊， 就是这个就是作者所谓的幸存者偏差。然后作者就讲，就是好像现在有10000个交易员，然后如果他们在一年里面赚到钱的几率是 50%， 就是一半左右的几率赚到钱，那在第一年的时候就有5000人赚钱，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连续两年赚钱的人就有2500，然后去到第五年的时候呢，也有300多个人是连续五年都赚钱的。可是这些人啊，都是纯粹靠运气来得来的。可是，在我们外界人看来，他们就是很厉害的交易员嘛。可是他明明就是因为随机性，又或者是运气才有这样子的成就。所以作者讲，我们要如何去避免这样的幸存者偏差，我们要去看他的样本数。就是他的 sample size， 如果 sample size 就是如果在一个交易员他有10000个人，就是还有很多样本数，这样肯定会有可能就是我们开始讲的300多个人是非常幸运的啊，连续五年都获利了。所以样本数越大，然后他出现幸存者偏差这个可能性越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聚焦于一个特定的几位成功人士啊，可是我们没有看他这个行业到底是有多少人成功，没有去看他的平均值，而是只是拿少数人来做样本而已。
嗯，我觉得他讲的一个东西最最最好的去 describe 这种情形，就是他要举一个老千的案例嘛。那个老千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老千 他是讲有一个人啊接到一通电话，他二月的时候那个人就跟他说啊，这个下个月股票会大涨，大盘会大涨。然后多五个月呢，他又在就是那下个月果然就是大涨了。然后多五个月之后呢，那个人跟他说啊，这个会大跌，然后也果然大跌了。所以第三次的时候，那个人就说你可以进这个会员，我可以帮你投资，然后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几率啊。结果就真的是赚了很多，就是结果真的是亏了很多的钱。然后过后他就发现说，哎，那个被骗的人就发现说，哎，原来这个所谓的老千他也寄了给另一个人。然后另一个人就说他第一次寄来之后，然后发现是错的。就他给的那些判断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他就没有再联络他了。哦，原来整个骗局是怎么样呢？就是他可能给5000个人下指导期，2500呢是说下一个月这个股市会大涨，2500人是股市会下跌。然后呢，他再从那个所谓猜对的那一群人当中呢，又给出1/1的那个几率，然后又再从中这个细分更多。所以到最后那个人就以为说，哦，他真的是股神啊，什么时候都已经预测对。但其实你是忽略了整个 sample size 当中，哦，原来他是这样子来操作，说来彰显自己的对。所以很多时候你说你对，你要看说那个样本有多大啊。样本如果我是试很多次那才对的话，那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啦。这就是所谓其实这个概率的问题的存在是这一回事。那其实作者有很多时候跟我们说，那面对这种情境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筛选，说他真的是靠自己呢？其中一个方法，当然这个方法也不是说是完全的完美，就是你要看很长的时间轴，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投资界讲这个你说我连续两年这个回酬率超过20%，可能100%。我都打赢这个巴菲特，那巴菲特厉害的地方是他这么多年就是都20%以上啊，这是他厉害的这个地方。
嗯，对，所以这里就提到时间嘛，所以作者就认为时间就会消除这些随机性。虽然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很有本事，可是他们因为一时运气不好，所以他们就可能穷困潦倒，可是到最后的时候长期而言他们还是会爬上来的。然后有一些傻瓜，他们可能一开始很幸运，就好像我们开始提到前五年都连续赚钱的那300多个交易员，可是长期而言当他遇到种种的情形的时候，他的处境就会趋近于那些运气没有那么好的傻瓜。所以作者就讲，每个人都会向长期的性质去靠拢啊。如果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长期而言你就会向上。如果你是一个傻瓜，你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些运气，可是到这个运气就很快就会就是会不是长久了。所以就是好像很多人都讲嘛，就是这也就作者就提到一些进化论啊，就是他就会讲到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这些物种又或者是动物之所以还可以活到现在，就是代表我们对生存的环境有最大的这个适应性。可是作者讲，其实进化论真正意思不是这样子。进化论的真正意思是，平均而言，存活下来的这些物种或者是动物都是有适应力的。可是不是每一只动物都有适应力，而且不是时时刻刻都能适应。就好像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很久没有遇到那些很稀有的事件，比如这个 这个气候啊变迁什么、嗯、我们很久没有遇到这个稀有事件，然后其实当我们遇到这个稀有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脆弱，所以只要我们把这时间拉长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有物种遭遇到灭绝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幸存下来的这些物种，又或者是这些幸存下来的交易员，我们就以为他们是最厉害的人了。
是，其实这个东西要回到一个他对于就是之前科学的一种信仰或是一种论证法，过后是被这个叫做卡普尔给反驳掉嘛。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人的绩效，比如我还是回到这个交易员的例子，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看哦，过去的股市会有这样子的 相应的 pattern， 那我只要照着这样子一种历史的事情去重复，我在未来也必然能够推导出一样的事情。但是卡普尔就想说你不能够因为过去都是这样子的一种 pattern 而推导出未来是这样嘛，就很像你不可能因为你大量累积了某个论证的数据，然后就说未来也必然是如此。最经典的讲法就是黑天鹅，就是你过去说我一辈子看过这个1000亿只白天鹅他们都是白的，因此天鹅就是白的，这个是错的。好，因为你未来遇到这个黑天鹅的概率还是有的，而你一旦遇到了一只黑天鹅，那其实就是你就会发现说你整个论证都不成立了。所以他所谓刚绍荣有讲那个进化论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这样 relate， 就是说过去一个人他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哪怕多么适应都好，都不代表说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他能够适应。
其实刚才洪耀提到有一个哲学家叫卡普尔，其实 他其实是叫波普尔、啊、然后其实波普尔他其实对于这个科学做一个最大贡献，就是要重新定义了科学。因为刚才洪耀有提到，就是在之前科学其实就主要是沿用这个归纳法，就全部人是用经验法则，认为自己已经看了1000次、10000次白天鹅，那天鹅就是白色，就是一个结论。可是波普尔其实就提出了，其实科学呢他并不是一个可以拿来证实的一个理论，它是一个拿来证伪的理论。就是这个科学它必须要有可证伪性，就是你必须要可以证实它是错的，如果它是对的话也只是暂时对的，未来有一天还是有几率可以证实它是错的，这个也叫做科学。所以就好像我们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啊，就好像现在你看风水，然后你做一个风水，可能你的运气还是不好，这个风水师就会跟你讲啊，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你运气突然变好，还有另外一套说法，所以这样子就肯定不是科学。因为无论如何他都有自己的一套的说法可以去解释。就是科学它只有分成两种理论啊，一种是你经过检验发现它是错的理论，第二种是你还没有知道它是不是错，所以它只是暂时的对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是波普尔他为后来的科学就画一个新的定义啊，这个就后来被称为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
嗯，对，所以其实很多人去讲经济学其实是伪科学，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啦，特别是在讲应该是说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对吧小荣。
嗯，对，
嗯，就是因为他似乎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给出说这个经济模型是错的或是对的。好，这个是我听之前打辩题的时候有一题辩题是这样谈啦，确实有一派讲法啦，更细致的也欢迎这个观众给我们一些的见解。那由此之中呢，这个由这边的情况当中，这个塔利伯呢也表示说，其实他是一个交易员，他是一个期权交易员，就是他是一个 option trader， 但是呢他说他其实是一个很讨厌华尔街的人啊。一来是有几个面向啦，我觉得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他觉得华尔街的人就是很多时候是过分吹嘘自己的能力，就是很多时候都是靠运气，但是他们却把一些事情似乎都讲成是自己很强很强这样。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些包括一些 CNBC 的财经人，他们很喜欢把一些比如说今天道琼斯指数下降了多少点啊，这就是因为有 Delta variant 啊，就是你看每一个财经新闻他们总是喜欢为很多事情找理由，比如说我可能下降一点点而已，他都会找一个理由去补上去。但是他其实有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很多时候这些信息它太短的话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这样子看，它可能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越短的时间点它就越有可能是概率的问题。但是现在的媒体单位呢，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写新闻嘛，
不然就失业了。
对，所以他们很喜欢找一些这个理由。他里面有一段叙述我觉得是很有趣，他说 他觉得好的新闻从业人员应该要像一个历史学家这样，啊，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发生了，但其实呢历史也发生过这样，啊，但他无非就是这样，啊，虽然我们说这个历史不能够代表未来啦，但是长段的波期最起码是比更短的这个波期那个噪音会更小嘛，所以他说应该要这样，但是现在呢非但不是新闻从业员更像历史，反而是这些历史学家越像新闻从业人员大家都往这个自媒体的发展总是很喜欢去找很多耸动的事情，所以他个人，哦，他说他是不看新闻的对吧，他说 他自己关掉所有的新闻，他唯一看的那种杂志可能是
The Economy，
对，就是一个礼拜一次的，因为他觉得说这样子就能够尽低的降低很多的噪音，然后他也说他只读，他就他喜欢读经典书啊。上次我们讲樊素楼也有讲过，就是因为他觉得说短期间你去分析每天那个原因走势的话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还有可能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波动而已。
嗯，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本书我们好像主要我们还没有谈到它最吸引的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它这本书它很后半段都是在谈概率，然后其实它就讲到概率是很重要啦，可是我们人它往往就是概率盲，就是我们对概率其实很不熟悉的，就好像等下我们会讲的那些因果关系等等。然后我先提第一个概念，就是还有跟我们分，他就跟我们分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做概率，第二个概念叫做期望值。期望值呢就是讲你 expect 他会得到多少，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讲，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概率会比较难讲，所以你要举一些有数字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讲，我们现在有做100次交易，然后有，okay.我们有99次都可以赚到$1，可是有一次我们会亏$1000，这样子它的概率就是 99% 会赚钱 ,1% 会亏钱嘛。可是它的期望值就是它 expected value, 它算出来就是-9, 所以其实它是亏钱的。所以我们不是因为看到它的概率大而去做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如果万一失败了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拎回去它的核心论点，就是讲如果有一些东西是它会让我们身败名裂，这个风险太大，那我们宁可放弃那一点点的钱，我们都不要去冒险做这件事情。
嗯，对对，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延伸，就是很多人以为交易员，哦，真正厉害的交易员，啊，或是说真正交易员赚钱的方法是我要我的胜率要 70% 或 80%， 但实际上你能赢与否，哦，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好，真正的就是所谓的 trader， 他们真正功夫的地方并不是说我要赢可能十次当中赢八次要赢九次，而是我有十个 trade， 我可能最终最好的状态就是55，但是五次赢的时候我要大赢，然后输的时候我要有严格的 stop， 要小亏。其实交易员的逻辑是这样来赚钱，而不是，就是真的追求这个这个8%的这个看对，然后呀，然后为什么我们一般上讲不要 all in， 就是这样，因为你一 all in 的话你就本就没有了。其实也是回到他讲，你不要去承担一些你不能够承受的风险。
嗯，
他讲的那个最经典的那个俄罗斯转盘嘛，
对，
就是玩那个开枪的，就是有六个、大家知道手枪就是有那个六个孔会转的嘛，就是然后就放一粒子弹，他说如果只有5个子弹是不中你的话，你可以拿很多钱。但是如果有一发子弹中完就死掉，那你会玩这种游戏吗？这种游戏是不可以玩的，哦，哪怕你还是有很高的赢率，但是你还是不可以玩这种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是让你直接死掉的，风险是极大的。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概率跟期望值啊。它的概率虽然赢的概率是很大，可是它期望值算出来它就会让你就是很亏啊，所以这件事情就不要去做。然后所以作者他在之后的书啊，就好像黑天鹅啊，又或者是樊素楼，他也常常叫我们用稀有事件来获利，因为这些稀有事件它虽然是不常发生，可是它一旦发生的时候，因为它所谓稀有事件或者是黑天鹅啊，它往往就是被低估嘛，所以一旦它发生的时候，它给你的那个报酬就很高。所以作者就讲，我们尽量不需要时常都赚钱，可是我们要一赚钱就要赚一大笔钱啊，我们可以一直亏钱，可是当我们一赚的时候就可以 cover 回之前亏掉那些钱，就这还是一个就好像洪耀凯讲一个正确一个交易方式。
我觉得那个是他的交易方式，对，他喜欢玩这种，他甚至在现实世界当中好像是有一个叫做黑天鹅饭的一个这样子的避险基金啦， 我想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模式。当然教员有很多种，他就是玩这种，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他赚最多钱的，让他赚最多钱的一种方法，这是他的一些方法。大家殊途同归，都是可以赚钱的，这个我有必要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 他有讲，我们沿着这个交易的话题继续讲，刚刚有讲嘛，他很讨厌这个华尔街的这个状态，一来是因为华尔街里面的人就是很喜欢这个小事就会夸大，他自己很厉害这样，然后整个财经的氛围就是总是觉得要找因果。然后他说他其实最可是这么多交易员当中他最喜欢的是索罗斯。他讲索罗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上一秒可能就是很看好某个标的，然后他可能明天他又很看坏一个标的，他马上会选择他本来是做多，他可能明天就会做空。他说这样的人觉得捉摸不定，可是这种人就是适合在现实社会，特别是这种极度变化的世界当中生存的。为什么？因为索罗斯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他看待每一天的比如说他的 portfolio 都好，都是一个新的白纸，然后他再重新去评估。他就不会有那种我以前好像有些教练就说我以前就是这样赚钱的啦，所以这个历史必然从这个轨迹来说一定会这样重复的啦。之前你说他掉很多，但是我就是不停的这个 average down 这样吧，结果他真的反弹了很多。有一些会不会有些交易员，这些交易员可能是在某个时间段很杰出超杰出，可是如果他是在某个时间很杰出的话，很有可能他是没有办法 survive 这么多的场合的，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路径的依赖。这个部分当中其实他也是，我觉得不只是在讲交易股票啦，也是回到我们人的这个人生建议，有的时候你就是要摒弃这种所谓沉没成本或是路径依赖。
对，
事态真的是转换的，你就要逼自己去适应，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啦。很鸡汤啊这句话。
对，就好像作者他为什么会这样佩服索罗斯，是因为他觉得他跟一般的专家或者是那些学者非常不同。那些学者就好像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一旦提出来一个概念，他们就会终身捍卫这个概念，就会不轻易动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就会用他们很多套说法，可是他们的概念通常都是不会换的。可是索罗斯这个人不一样，他这一秒他可以跟你讲我要这样子，可是下一秒他做的决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就是他觉得他，而且索罗斯还有一个很好的性格，就是他到处宣称他是一个很容易犯错人，所以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不会那么骄傲。可是很多人就是知识过高，就好像很多学者就觉得我这个概念或者是我这个方法一定是可以的，所以当他们遇到很多问题或者是麻烦的时候，他们不会承认是这个概念出了问题，他们反而是会用很多套的说法，比如这些人啊，投资者不理性啊，所以导致我这个很好的概念啊没有办法真正去落实出来，就会用很多套的说法去圆回他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是他特别佩服索罗斯的地方。
呀、yeah, ，好，那我们今天也是差不多啦。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给我们很多，特别是如果你有在做一些交易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很多事情，特别是在越是靠运气或是越是很难笃定的一些领域当中的，就不能够忽视概率的一些现象。那回到一些，我觉得比如说一些公共的议题。现在有一些可能一些总统上任他经济特别好，我们有时候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是真的是他治理有效吗？还是说是前人种下的东西只是来到现在才发挥它的功效其实都有可能。 这其实给我们一套更加去细究因果联系之间的一个武器。因为人其实是有一个盲点的，人很容易会为一些就有 A 事件发生跟 B 事件发生，你就会觉得说他们有莫名其妙的关系。这个观念当中，塔利伯有讲嘛，就他在华尔街上班的时候，有一次他就是搭德士，然后走错了一条路，结果那一天他赚很多钱，然后下一次他自己不自觉就希望那个司机也走那一条路这是人很常会有的状态，就很像我们去求职或者考试，刚好你穿了某条内裤它就变成你的幸运内裤，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自己心里的那个挂钩。但其实很多事情是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就真的是恰好 A 发生了跟 B 发生，或者是说它可能有关系，但是那个关系是很错综复杂的，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是为这些东西赋予一些 假想的意义啊，这个东西可能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些面向啊，我就是不要迷信。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从进化心理学来讲也挺合理啊，就是我们人他们是很害怕未知的，所以当他们遇到他们不明白的情况，他们一定会赋予他一些原因。就像以前人他们看到天灾的时候，可能就会讲哦是天生气啊，所以才会降天灾惩罚我们。所以我们人都是很喜欢为一些东西来找因果关系啊。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些不寻常的现象，或者是今天运气特别好的时候，你就想是不是我做了什么，所以导致了这样子的结果。可是很多时候其实这个只是随机性而已啊，就是不是今天发生，可能也会在某一天发生，它不一定是你因为你做了什么才导致这样子的结果。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这样了，谢谢这个精算系毕业的特荣跟我们分享。
还没有毕业。
好，那我们
谢谢，
下期见，拜拜
拜拜。